1942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国号破天荒地与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这对当时我国的民心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以为我们熬出头了。其实所谓四强的组合，说穿了只是一匹狼、两只老虎还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相处在一起而已。在那段与狼共舞、淡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蒋中正在这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道：今而复之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狼二虎是如何对待他的盟友的。我们先说苏联这匹狼吧。苏联本为我国北方大敌，他们觊觎华夏疆土已非一日。远的不提，单就1942并列四强后来说，就够朋友的。当时我国对外运补线禁绝，美国建议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西伯利亚到新疆的航线，但是被苏方拒绝了。后来改提从伊朗经中亚鄂晋到新疆的陆路运输线，苏联说这还可以考虑，不过条件是你们运多少吨物资，重庆就要付多少吨农产品以为过路费。这招等于戳穿了他们当初圆滑的假面具，因为在苏联眼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即已造成必败的命运，既然他的后门太平了，还要你重庆干什么？从此苏联便全力扶持延安，而造成国共之间冲突的白热化。再说英国，本来就是一个至为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他就从未对中国友善过。此时由于自己正处于泥菩萨过江的困境之中，所以他极力说服美国把全部精力用于欧洲，挽救英国的危亡。以当时市局而言，英美重欧轻亚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欧要重到什么程度呢？陈香梅引用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
英国的缺首大家是觉得他是英雄了什么，可是他一直不主张帮忙中国，所以他说 Europe first, Europe second, Europe third。
好吧，就算欧洲第一、欧洲第二，连第三也是欧洲，那么亚洲总可以排上第四吧。假如亚洲排第四的话，那么它的分量有多重呢？据统计，在1941年这一年当中，美国援欧与援华的比例为100:1.7，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数据足以表示英美在全球战略上对亚洲战场的轻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那便是日本人在武功席卷东南亚的同时，也利用南洋诸国殖民地人民的心态，发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英美等新战攻势。像当时的印度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谓不合作运动，英印关系可谓空前恶劣。假如这种态势任其发展，日本有可能很快地拿下印度，直取中东，进而与德意在南欧东进的军队会师。如此一来麻烦就大了。为此蒋委员长于1942年2月便有了印度之行，这位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希望以其自身的抗日经验和宏观视觉的视野来影响印度朝野，使其合作共御敌寇。虽然此行未能挽救英印关系决裂的命运，但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诚意。 英国当局轻视亚洲的另一恶果是造成远东英军士气的严重低落，无心恋战。但是当时中国战场的生命线滇缅路正在此地区，他们不打，我们不得不打。为了维护这条补给线的安全，为了一尽身为同盟国的一份心力，我国早在年前，也就是长沙之役正酣的同时，即已建议国军入缅协助作战。但是当时英军总司令胡敦认为让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是英国人的耻辱，因而不同意。到了元月20日，日本大军果真从泰国杀了过来，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慌了手脚，允许国军第六军甘利出的93师入缅护路。不过他们撂下了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也就是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便当自理吧。等到2月6日阳光失守时，他们才真的急了，于是便主动申请我军入缅作战。可惜这个时候已经延误了足足2个月的宝贵时间。参与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战士回忆这段往事说，
阳光还没失守吧，阳光没失守，他不叫我们进去吧，叫我们举着那个兵，举着那个人行子里头。本来阳光已经失守了，他叫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呢，一个55师啊，我们是49师染死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群的名义，到把民意整个民意把它搞掉，群的阶级那个那里有没有东西吃，吃什么木瓜大糖虚盐，吃那些东西。
严格说起来，英国人要求国军入缅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英国驻印缅最高长官魏菲尔明白地说，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目的。所以当日军自仰光汹汹北上的时候，英军都往西边闪，而留下空旷的主战线给中国军队去守。像罗城以东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就分给了甘利初。可怜的第六军，一个士兵要管250公尺正面。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50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起的大坝冲过去。
国军更大的不幸是来自于他们的司令官身兼6职的大红人史迪威。原来此军根本就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而且还跋扈刚愎，自命不凡，因而把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话说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共有3个军，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利初的第6军、张震的66军以及约当2个师的直属部队。假如您还记得的话，其中杜聿明的第5军便是28年底在桂南打下昆仑关的部队。由此可以看出，这3个军实为当时国军中的精锐之师。当第5军和第6军开进缅甸时，蒋委员长即明告史迪威，这2个军是国军精锐部队，以防守曼德勒为要务，因为曼德勒是滇缅路的重要据点。但史迪威的想法却要用第5军的3个师去协助英国佬反攻，所以打一开始戴安澜的200师 就奉命直开宗谷以南的最前线。这个时候盟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右翼是英军，他们坐拥150辆坦克守普罗美，中路也是主战线，由戴安澜守宗谷，再往东去就是左翼的第六军，200师只有9000多人，刚一到防就和迎面而来拥有20000多兵力的日军第55师团打了起来。这一仗整整打了14天，还奉命由廖耀湘掩护后撤到平满拿。至于右翼的英军，还没开打就纷纷北撤，没想到4月17日还是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于平和以南的仁安羌。史迪威不顾委员长禁令，急调驻守曼德勒的孙立人新38师驰援。4月19日，孙部渡平和，击破33师团日军防线，救出英军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新闻记者和英美平民等500余人。
那么113团就有命令要去支援英军，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就包围了。
记在上面是有1100、1200、1200多人，但是在我知道的，他们那个113团真正上战场只有700多个人。那么敌人那是上7000多，逼围的英军也是7000多人，他们有战车、有大炮、有坦克，为什么让你围这个地方出不来？我们这个38师朝鲜部队最大的炮就是那个时候是八二迫击炮。
以少胜多啊，这个战争是真的非常之奇迹，完全功劳在指挥官一个人的这个掌握之中啊。
那个英国人一看到我们，把大拇指举起来，有好多人就在流泪，有好多人抱着我们这个兵呢，大家这个在那跳了。
后来呢，为什么不能技术狙击敌人呢？因为友军的阵地啊，如第五军啊、第六军啊，还有这个美制队啦、应用军啊，这些单位啊，阵地都受到不利了。
4月20日，史迪威又把平满纳的200师调去巧克巴当支援英军，因而形成了主战线平满纳和曼德勒的兵力不足，让日军有机可乘，终至全线溃败。当重庆的统帅部得知前方吃紧的同时，立即电告史迪威，将国军3个军的主力急速向密支那、片马方向移动，但史迪威置之不理，而任由大军徘徊于曼德勒与西堡之间。等日军56师团迂回切断后通密支那的铁路时，史迪威才发现大事不妙。面对如此局面，他玩不下去了，于是便甩下中国人托付他的3个军精锐部队，自己一个人溜到印度去。直到6月3日，史迪威在重庆露面的时候，我们这位司令官竟然2个月未曾给他的上司盟军统帅一份报告、一个电话。5月，正是缅甸丛林山区多雨的季节，像孤儿一样被抛弃了的国军，只有冒着恶劣的环境和强悍的追兵各寻生路了。200师师长戴安澜不幸在西堡北撤的战役中受伤阵亡，是国军痛失一员悍将。当年流落中印缅边区的国军弟兄回忆那段艰辛的往事说，
袁仲云那时候我们师长还是戴安澜呢，就是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跟日本人抗，在那个什么叫高黎贡山，那高黎贡山上了，那个山高的，上山要一天一夜、啊，下山要一天，高黎贡山那里是，就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师长也是，师长都阵亡了，
撤退为了没撤退完，为撤退，我们就那个。总司令了哈，那时候是马总司令，就躲到我们营帐，就要炸那个回龙桥，后头的啊都丢了一部分人，
好像我们的命打在前面走过去了，他后跑到后来的那个回龙桥那个桥啊， 等于就是贼都要有车，贼都要有车，扎脚的时候那就不管了了，没有办法了，都到下到河里边去了，在底下去了的。
在三个军里，第五军的命运最为坎坷，他们被打散了之后，有一部在隐雨浓雾中迷途而误入了野人山。
22师第五军呢，他们就苦了，向西走呢，就可以到达印度。说是他们走的方向啊太枯，路线太枯，真的是那些野人山，野难尽啊，那枯头是真的是野难尽啊，那吃草根吃蚂蚁蛋，吃香蕉树，那是都是实在是没有补给，那一段是实在是。
66军新38师孙立人的部队状况比较好一点，他选择直线西行进入印度的路线。但是当他带着两个团过印度国境的时候，英国军队竟然忘了仁安羌的救命之恩，要缴孙立人的信。李纯明当时就在国军的这个行列之中，他回忆说，
就到那个地方，英国人那个第一军在那守着印度边防，印度缅甸的边防，他要缴械。
孙立人将军的指挥非常之高，重要的兵力在两边，不给他们缴械。
我们这个草野部队还是草野村的，但是装备好好的，一班一排的行进的整整齐齐的。
你来看我们的部队扯到今天来了，我们是这样的嘛，我们还非常之争气，因为我们不像他们英军。
到了印度了，没有个班是完整的，有好多人把皮鞋拿着枪声扛着，有好多人打个光脚的跑回去了。
孙师长啊，就给他讲了，那你请你派车给我们运输到后方去吧。
老兵如果丢了一根稻草，我赔你一根金条。
马上他就拨了汽车啊，把我们这个一个整个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啊，就从英法啊就运到迪布鲁嘎。
总而言之，滇缅路这一役，我们输得很窝囊。假如让我们自己来打，最起码也不至如此的狼狈。但是两个盟邦将领，一个不肯打，一个不会打，我们还能怎样？在一狼二虎中，平心而论，罗斯福还算是睿智的，至少他的视野比较宽阔。1941年元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卢边谈话，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表示美国将供应武器与战略物资给盟国。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明文该法案适用于中华民国。根据此一法案，外长宋子文提出了3项要求：一、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中国空军；二、协助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三、巩固滇缅补给线。罗斯福是批准了，但后来由于史汀生、马歇尔这些人从中作梗，使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加上英国的把持，在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 CCS 中并没有我国的席次。 CCS 属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也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以致当时罗斯福的承诺都成了虚言。1942年，美国空军派个毕塞尔上校到重庆来担任史迪威的空军司令。毕塞尔新官上任，就巧巧地进行一个空袭日本本土的伟大计划，意图表现一下。4月18，拆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原计划回航时降落浙江衢州机场，但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我国军方，临头又联系不周，因而造成了十分悲惨的结果。前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回忆说，
这是他们卷子上指明了，守得太过了。他们本来呢是要在重庆5月12日中告诉徐州飞机场开灯的，所以呢他们10点钟就到了，提早2分钟，在飞机上不晓得，三舰就也不晓得，三舰掌控部也不晓得，有美国飞机在要来现场，他也不知道，然后就飞机在这样转，转了没有办法了，就飞机掉了。
由于史迪威、毕塞尔的狭隘，而造成16架美军飞机焚毁，但部分飞行人员伤亡，固属遗憾。但更倒霉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因为日本人当时还咽不下本土废炸的耻辱，于是便于4月下旬，由日军第13军泽田中将纠集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向我第3战区进行报复。第3战区在全国战略上本属次要地位，民国27年后的作战多以游击为主，但面对此次日军大举来犯，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仍率其所属竭力抵抗，在金华、兰溪都有激烈的战斗。5月底，日军已进抵龙楼。6月3日，委员长下令放弃衢州。在近3个月的战斗中，日机先后空袭此一地区达600次之多，军民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这便是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在战时真心诚意帮中国人忙的美国人也并非没有，像陈纳德就是个例子。陈纳德早在1931民国20年就应聘来华，协助国军建立空中武力。可是中日开战不久，他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被调回了美国，直到1940年才应委员长之邀再度东来。后来他和毛邦初一起到华盛顿去，极力促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的计划。1941年4月，罗斯福秘密地批示了陈纳德的计划，准许后备空军官兵加入此志愿队。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东谷的开道机场正式开训。
当时人数很少，100多人，100多人也是他们要从空军退下来，就是说辞职才可以到中国来。
当时我国向美国买了100架 P4 动型战斗机，这是他们的唯一家当，因为没有零件可以补充。但这些热心的美国朋友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稍减他们旺盛的战斗意志。从1941年12月20日昆明升空首开纪录为始，到1942年7月为止，志愿队先后出动500架次之多，击落日机达299架。这群老百姓在空战史上写下了全胜的记录。而在各战役中为中国战争付出宝贵性命的队员也达20余人。
人家说英雄流血不流泪，这个不是真的，英雄也会流泪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不过他当然不是很容易流泪，可是牺牲了他，每一次他就飞行员出动的时候，他饭也吃不下去，他一定要等他们安全回归。可是有时候当然有一步就没有回来了，常常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他就自己 躲到他自己办公厅里面，门关起来，他不愿意人家看见他流泪。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销飞虎队的番号。毕塞尔甚至以不归并及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1995年，我们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航空博物馆里，看到当年叱咤于中国领空的 P4 栋。这里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是飞虎队的纪念馆，里面完整地保存了飞虎队的战史、参与人员以及阵亡名册等等。50多年过去了，张着鲨鱼大嘴巴的 P4 洞仍不失其阴影。我们觉得这些遗物代表着的不只是一架老飞机或几面奖牌，而是人间难得的正义与友情。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当年使用过而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心悸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20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而今那万马奔腾式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气甘愿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了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虽然这些圆坨坨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有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坨坨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记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他们无缘陈列于战士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亲爱的朋友您好，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每天为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播送4小时的短播节目，北京时间夜间时段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7.310兆赫，晚上12点到1点收听频率11.765兆赫，北京时间晨间时段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9.635兆赫。鉴于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起的反响和震动，在北京时间每天早上7点到8点收听频率7.310兆赫播送九评专播时段。国际大事、民怨民情、退党大潮、畅销禁书，您不可错过希望之声的精彩节目，敬请转告国内亲朋好友。